喂，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打通了，打通了，
啊、
师傅你好，
嗯，
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嗯，
师傅，弟子祝您新年快乐，提前祝您新年快乐，
好、哦，谢谢，嗯，
师傅，今天弟子向您分享一位同修的一个梦境，您稍等啊，
啊，
就是有一位同修啊、他做梦梦见那个。佛祖在梦中对他开示、
嗯、
然后佛祖在梦中对他的开示说，那个学佛不是简单的一天两天的事情，学佛是长久持续的事情。今天你有苦难了，有求于菩萨，菩萨深知众生疾苦，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但人们的通病就是出尔反尔，说的不算，你们这些佛子们一定要修戒定慧啊，改掉这些坏习惯，学佛就是不断积累的过程，每一天都应该是一种进步，看你们的师父精进不精进，努力不努力，这才是一个标准的学佛人啊。末法时期要以戒为师，依法不依人，什么都一样，要心中自信长明灯，不断照亮你的前方的道路，不要走走停停，修行不是简简单单的法布施，要自觉自悟啊，给别人看了一大篇，自己吸收了多少，要不断的提炼精华，哪怕一天记住一句，对于你们也是一种积累。学佛人就是要看什么都要顺眼，看什么都要随缘，不要看不过眼，看不过眼那就不是学佛人，那是人间是非人，搬弄是非者必是是非之人，所以要远离是非之人，要觉自身之觉，悟心中自信，觉中有悟，其华精微，自妙其言，智者闻风止步，愚者闻闹为观，希望众位佛友们 广发菩提之善心善念，多多弘法，帮助好你们的师父，未来之时成就佛果，其乐善乎，感恩大家。师父就是这段开始，那位弟子就梦到佛陀对他的这段开始、
嗯、这完全真的。你看看佛陀，其实佛陀的文采非常好、
嗯，
你要知道，你说啊，佛陀印度啊，在当年在尼泊尔出生，现在的尼泊尔，过去在印度出生2500年，他们说的语言，为什么佛陀会说国语的呢？因为他是完全是意识当中说话，你明白了吗？
嗯，
他比方说他现在跟一个西方人说话，他出来的他的意念出来的就变成像翻译机一样，就变成英文了，明白了吗？
嗯，
很厉害的，所以佛陀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要懂得，你要珍惜，要不忘初衷。一个人要知道你今天得来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地方来的，是谁给你的，不能忘乎所以，对不对啊？不能把自己老去跟人家比，对不对啊？
嗯，
你去攀比好了，你现在得到了，你啊，你比方说你不停的贪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呢，过去呢啊，在是一个普通的一个佛友啊，那么他很精进很努力，结果呢在这公修组呢里面做了一个领导了，负责人了，忘乎所以啦，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啦，贪名贪利啦，最后弟子开除，什么都不是，对不对啊？你不就是一个普通人吗？所以不要以为自己啊，自己要想明白的。所以用在社会上现在来讲，人贪心的真的很厉害啊。你比方说那个嫁给我们澳大利亚一个传媒大王的那个女的叫邓文迪，对不对啊？
嗯，
你们知道吗？这个人，嗯，就是一个女的，邓文迪啊，嫁给澳大利亚的传媒。
啊，我知道，就是莫，好像那个报社。
莫不哎，对对对对对对，莫多克的，莫多克的那个，
嗯、
你看看他，其实他已经攀到顶峰了，他已经挺好了，
嗯，
对不对啊？他还要去跟人家英国首相，这个稍微来一手，啊，又觉得自己不满足了。你是谁啊？你现在呢？对不对啊？
嗯，
什么都没有了，你自己要懂啊。我们离开了菩萨，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今天不学佛，你说谁会看得起我们呢？对不对啊、
嗯、
你今天我们是学的心灵法门，借着观世音菩萨的光，大家才这么尊敬你的， 对不对啊？你包括很多法师，因为你今天是佛法，人家在尊重我们的佛，才尊重你们的法的，对不对啊？
对，
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人呢，啊，这个一时间一长就会忘乎所以的了，啊，老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老觉得自己怎么样？这个就是在新年年三十晚上，台长必须要跟大家讲的，啊，人要放下执着，啊，放下自己的啊嗔恨心，啊，你看有的人跟人家一吵架一争，马上先把人家不好的东西全部记下来了。如果你是一个正能量的人，你跟人家一不开心，首先的你就记住人家对怎么对你好的，对不对啊？啊，怎么样？你比方说有些弟子啊，他离开师父了，对不对？他就是只想到自己跟着师父之后得到了多少，后来没有了多少，他就嗔恨心四起。你怎么不想想你当时得到了多少，对不对啊？
是的，是这样的。
啊，就夫妻也是这样的，吵架。啊，一吵架的时候，人家待你多好，你都忘记了，只是人家对你不好的部分你就记住，所以才会离婚。离了婚嘛，你自己吃苦头呀，对不对啊？
嗯，
啊，这就道理啊，人生道理和佛理都是一样的，啊，异曲同工啊，明白吗？
所以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
对了，你去看好了，很多人没有感恩心的。你把他很多共修组的负责人台长怎么捧他，本来一个小小的留学生，谁理你啊？在海外，因为你做了负责人了，大家供养你了，对你好了，哎呀，把你当菩萨一样的了，忘乎所以了，啊，马上就自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功高我慢了，连师父他都不卖账了。好了，接下来你有什么讲老实话，后来跑离开我们心灵法门了，你有什么？天天一个打工仔啊，谁会把你当菩萨这么尊敬啊？你想一想，你是借着菩萨的光啊，以为了不起呢，真的脑子坏掉了，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明白了，感恩师父的开示，弟子一定会谨记师父的开示的。师父，就是弟子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您，就是关于佛陀的这个开示当中，就我们知道学佛是为了了生死断轮回，那么想问一下，就是断轮回过程当中，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佛菩萨的慈悲加持，那请问师父，如果我们精进修行，那么自力和佛力的比例是多少，会慢慢改变吗？会不会随着我们自己的修行精进努力，自力越来越大，然后佛菩萨的加持就相对来说就会慢慢的减少呢？
佛菩萨的加持力越来越多，当你越自力越开悟的时候，你接触到菩萨的那个佛光越多，是这个概念，并不是说你自力了就没有加持了。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小时候在家里爸爸妈妈加持你，给你力量，对不对啊？因为你小，爸爸妈妈给你力量加持了，你就感觉到，哎呀，我要靠爸爸妈妈。等到你自己长大了，爸爸妈妈并不是说他不管你了，他还想加持你，还想给你力量。但是有些人呢，自己呢觉悟了，啊，他就感觉到自己能干了，啊，没有菩萨的加持，他自己来开始乱来了，那就修偏差了。而有些人，自己越觉悟越独立，越觉得哎呀难能可贵啊，我小时候多亏爸爸妈妈这种价值，所以我现在还是要让爸爸妈妈多对我讲讲，我应该怎么样做人，应该怎么样更懂事情，那么这种人会得到双倍的价值力，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师父，另外第二个问题是，佛陀说出尔反尔是人的通病，很多学佛人不自量力，一开始许了很多的愿，然后到最后又做不到。如果说对一件事情不是太有把握的时候，是不是请愿先不要许愿，而是请菩萨加持能够成就自己的这个愿力，等到完全自己胸有成竹的时候，觉得能做到的时候再跟菩萨许愿，这样会比较好呢？
对啊，就是这样啊，是这样的呀，因为只有得到菩萨的加持之后，你开悟了，你用悟性来自己许愿，那个跟你自己啊为了得到某种目的而许愿，那不是一个概念的， 我今天为了让孩子考进精英中学，菩萨啊，我许愿呐、啊，我怎么？你说这种愿力有用不啦？对不对啊？有目的的许愿，而不是开悟了。开悟了，知道我知道人间的一切无常，我懂得了。这个时候许的愿力，你做得到了，你才能许；你做不到了，不能许，就这么简单。你今天说我不抽烟了，你真的决定抽，决定不抽了，你才能许愿。你说我试试看吧，我先许个愿试试看吧，我尽量不抽，好啦，你说一样不啦？概念不一样，明白了吗？
嗯，啊，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下一个问题是，佛陀说，师父您是一位标准的学佛人，要我们跟师父您学习。请问师父，您在碰到早上很累爬不起来的时候，然后身体很累节目做不下去的时候，弘法很累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您是抱着怎样的一个信念让自己能够持之以恒继续坚持的呢？请师父为我们慈悲开示一下。
佛陀呢是鼓励我，师父呢很惭愧，修得还很不好。佛陀能够这么讲我，我自己心里很难过，因为我做的真的很不够啊。您说的师父心里只有两个字，努力啊、
嗯、
我就拼命的努力，我写稿子坐在那里睡着了，醒过来我再写，我睡着了就让他睡、嗯、睡着醒过来再写，我今天爬不起来了我就尽量爬，爬不起来我再爬，对不对啊、
嗯、
我今天有压力了我再顶，有压力了我再顶，有压力了我再顶。你继续坚持就叫持之以恒，你有恒心你就能抵挡住压力。你一个人、
嗯、
很多人为什么被压力啊摧毁了，他因为没有持之以恒的心，因为他没有啊一种啊能量，所以很多时候忧郁症的人、想不通的人、会很想法很多的人，实际上就是讲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没有一种坚信力。你对菩萨坚信力，你就不会乱想。很多人为什么夫妻会啊会这么吵？我今天在写澳门稿件的时候，我看了一个案例，夫妻双双吵架为了点小事情吵架，留下了一个只有六个月的孩子。他们为什么会憋不住会吵架？他们为什么会吵架了之后想不通？他根本不相信对方。他们夫妻两个只要相信对方，只是发发牢骚骂骂我，并不是真的想跟我不好，并不是真的想怎么样，他就不会去跳楼。他们就是以为老公当时骂他的话是真的了。所以现在的人，我这次在澳门我会讲很多典故给大家听啊。我这两天正在自己在写哪几句话你不能讲的，哪些生活的语言你过分了，你就像个嘴巴刺伤人家的心一样的，对不对啊？啊，我没有你呢，我本来早就好了呢啊，我找了你我嫁给你是个错误啊、
嗯、
啊！要是没有孩子的话，我还能跟你到今天？这些话叫一把把利刃，
嗯，
啊，刺伤了人家对方的心的。所以这些人都是有忧郁症才会讲这些话。所以师父说，一个人持之以恒，就是要对某一件事情有信心。你今天嫁给他了，你要对这个男的有信心；你今天娶了这个老婆了，你要相信他。对不对啊？这是一个根基啊，这是一个基本的、啊、我们今天学了佛了，我们要相信
越多烦恼越多的话，其实反而就更容易阻碍自己前进的道路、
阻力越大啊，阻力越大、啊
嗯、
所以很多人东学学西学学，自己跟自己在心里已经开始打架了。诶、
嗯、
佛在这个法门上是这么讲的吗？诶，佛在这个法门怎么这么讲啊？你自己给自己已经找阻力了、
嗯、
啊，对不对啊、
嗯、
啊，这些人没智慧的啊，有智慧的人，我告诉你，刚才讲的是对的，精进努力啊！你比方说你骑自行车骑得越快，是不是风越大？是不是阻力越大？
对，
就这么简单了。你学佛学得越精进，是不是人家阻碍你的了吧？
对，
好了，
不正
啊！你听到哪一天听到台长说过这种事情？台长说的都是佛法、佛理、佛念、佛心、佛行。天天讲佛，你说是不是依法不依人呢、啊、 我不要你们跟着我人，要你们跟着卢台长弘的法。有些人就是啊，要你们跟着一个某某一个教主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走偏了呀。明白了吗？你要听师父讲的是不是正，是不是讲的佛法，你才能跟啊。这就叫依法不依人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啊，不能去看电影啊，你不看了啊，你这种是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记住了、你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没人会听你的，没人会度得了，你度不了别人的。今天卢台长要不是像出家众一样的这么跟大家随便讲笑话，这么随便的跟大家聊天，讲人生，讲家庭，讲这种社会问题，你说说看，我要是个老古董的话，你说谁来跟我学啊？
是的，
你说你会学吗？对不对啊？我一开口就跟你知乎者也，你会跟我学吗？啊，我就不让你看电视，你受得了吗？我说娱乐都不可以的，你受得了吗？我现在就是跟法师说，按照当年的戒律，连这种对外的这种啊联络都不许有的，手机都不能有的。你说法师没手机怎么办啊？啊，对不对啊？你不能擦香水，那这你现在的人，我跟你们说，不要擦香水，谁会跟我学佛法？你看看师父为了方便度众，我收弟子我都说尽量食素，对不对啊？
对的。
啊，为了先把人救上来再说啊，他自杀了，你先把他救活，然后再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自杀。你现在在人家马上要跳下去之前，你再跟他讲道理，你讲到他跳下去了，你成功了，你没救人呢，对不对啊？啊，守戒的话就是心里只要有个戒就可以了，不要犯戒，不要过头，什么事情要有个量，要有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儒家教育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一样，明白了吗？什么事情不能过头，不能过偏，你看看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种吃素的绿色保护主义叫 vegan，他们这些人不穿皮衣，不穿了吧？
对，
好了，
不正
啊！你听到哪一天听到台长说过这种事情？台长说的都是佛法。佛理、佛念、佛心、佛行，天天讲佛，你说是不是依法不依人呢？我不要你们跟着我人，要你们跟着卢台长弘的法。有些人就是啊，要你们跟着一个某某一个教主怎么样怎么样，那就走偏了呀。明白了吗？你要听师父讲的是不是正，是不是讲的佛法，你才能跟啊，这就叫依法不依人呢、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其实也像师父以前白话佛法开示的，其实每个人心里的良心就是一个守护法，就是一杆秤。这个法正不正，其实自己真的是摸摸自己的良心，用自己的良心去体会就能够知道的。
对啦，这就是本性之法，明白了吗？好啦。
啊，明白了师父。然后下一个问题是，佛陀同时还说让我们要以戒为师，但是有些同修为了持戒而持戒，甚至持一些师父没有要求去做到和开示的戒律，但是呢又没办法守戒，老是破戒，修心方面又没有下很多功夫，请师父开示一下持戒和修心之间的关系，它是怎么样的？
持戒它是一种自然的守护佛法的一种心灵上的一种寄托。比方说我因为心灵上寄托于佛法了，佛法叫我们要守戒，那我就守戒，明白了吗？但是呢，比方说你跟师父学，师父叫你守五戒，你守吗？五戒都守不好，你守八戒了，对不对啊？没用的啊。有些人擦点香水不能擦香水，对不对啊？有些人说不能看唱歌跳舞，不能去看电影，你不看了，你这种 这种是已经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记住了，你脱离了现实生活的修行，没人会听你的，没人会度得了，你度不了别人的。今天卢台长要不是像出家僧、出家众一样的，这么跟大家随便讲笑话，这么随便的跟大家聊天，讲人生、讲家庭、讲这种社会问题，你说说看，我要是一个老古董的话，你说谁来跟我学啊？
是的，
你说你会学吗？对不对啊？我一开口就跟你知乎者也，你会跟我学吗？啊，你我就不让你看电视，你受得了吗？我说娱乐都不可以的，你受得了吗？我现在就是跟法师说，按照当年的戒律，连这种对外的这种啊联络都不许有的，手机都不能有的。你说法师没手机怎么办啊？啊，对不对啊？你不能擦香水，那这你现在的人，我跟你们说，不要擦香水，谁会跟我学佛法？你看看师父为了方便度众，我收弟子我都说尽量食素，对不对啊？
对的。
啊，为了先把人救上来再说啊，他自杀了，你先把他救活，然后再告诉他为什么不能自杀。你现在在人家马上要跳下去之前，你再跟他讲道理，你讲到他跳下去了，你成功了，你没救人呢，对不对啊？啊，守戒的话就是心里只要有个戒就可以了，不要犯戒，不要过头，什么事情要有个量，要有个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儒家教育讲中庸之道，佛家讲中道，一样，明白了吗？什么事情不能过头，不能过偏啊。啊，你看看现在我们澳大利亚有一种吃素的绿色保护主义叫 vegan。他们这些人不穿皮衣，不穿皮裤，不穿皮鞋，手提包也不能提的，全部弄布头啊，吃东西啊，什么什么什么鸡蛋什么什么都不能吃，然后呢洋葱大蒜都吃，还没到人家面前呢，已经臭得来，人家都离开他了。不是形式啊，那是心理啊，啊，对不对啊？
是的。
啊哈。
因为其实当年佛陀在世的时候，他有一位哥哥，好像是叫提婆达多的，一开始也是跟着佛陀修，然后他修到后来功高我慢，就是没有注重修心，而是修一些法上面的东西，没有正果，然后自己另外创立了一个僧团，还制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戒律，还追求神通和佛陀对着干，最后不但没有成就他的果位，反而就是在当生就下地狱了
啊。现在你都知道了，提婆达多他是阿难的亲兄弟，不是佛陀的，是属于佛陀的，是属于佛陀的那个表弟。所以我就告诉你了，像这些事情啊，他知道一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你看他跟着佛陀修了30多年都背叛佛陀，对不对啊？所以很多人说，师父啊啊，你知道，你看得出来了，看得出来不一定要做，佛陀是慈悲，师父看出早就看出很多公修组的人，有的人在吹牛撒谎，有的人不好好修，怎么办呢？你不能断人慧根呢，你只能坚持啊，继续鼓励他呀啊，并不是说师父看不出来，如果我一看见一个我就打掉一个，一看见打掉一个，那怎么修啊？对不对啊？很多公修组的负责人也有毛病的，你不能说因为他有毛病你就不让他去弘法，你不让他去改正啊，啊，对不对啊？啊，是这个道理。
是的。
所以慈悲嘛，要慈悲在这种地方的呀。明白吗？
感恩师父开始。师父就是佛陀还说，修行不是简简单单的法布施，要自觉自悟。现在很多同修听说师父说法布施功德大，所以拼命的转发各种各样的开示视频录音。自己却从来不认真听，不认真看，以为这样就会功德圆亮，智慧圆满，请师父开示一下，这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果报呢？
这果报很不好啊，这果报是什么？最后渡不了人，害人家会命。本来这个人，如果举个简单例子，本来这个人一个普通的人，师父去渡他可能就渡到他了， 你自己智慧不圆融，你自己修得不好，习气很重，你跑着去度他，你以为法布施了，你度了人家一看你，你这种人也能学佛啊？啊，人家不学了，以后我去度人家都不听了，你是不是断了一个人的慧命啊？
嗯，
你断人慧命，你知道是什么果报啊？对不对啊？
对的。
好了，畜生，畜生道去了。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父。所以很多同修在发书或者跟别人发消息的时候，也一定要随缘，也一定要就是看看准这个机缘再去做，不能硬塞或者硬推给人家，这样反而
那叫发广告，那叫发广告。嗯，你对师父也不尊重，对佛也不尊重呀。你把佛陀这么好的佛法，没有当成宝啊，你当成一种广告啊。你以为啊你以为当成什么花露水啊卖什么东西大减价？嗯，开玩笑，这个本身就是有亵渎这个佛法的这个嫌疑在里边的。所以你一个人要知道为什么比丘尼戒这么多啊，380多条啊，现在明白了吗？跟你说，连讲话一个眼神，呵呵，哎呀，这个庄严的来讲的不得了了，哪像现在很多法师，他这个不自律啊，不行的，明白了吗？
嗯，其实师父现在有那么多的信众跟着师父修，除了师父讲经说法，白话佛法讲的精彩以外，其实更多的是靠师父一种现身说法、以身作则的一种身体力行的力量感化了大家，所以那么多人才会服师父，跟着师父修。
对呀，人格的魅力，就是说当年我们跟着佛陀也是这样的呀，听得懂吗？这佛陀当年感化我们了，他的这种音容笑貌，他的这种慈悲情怀，他的这种为人的这种品德，他救度众生忘我的精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好好的学习的。当时佛陀这种精神感动了多少，我们不要讲其他的，从一个太子变成一个言波七十的一个这个出家修行人，你想想看，这种跨度让谁能接受得了啊？
嗯，
你说人家怎么能不尊重他？
嗯，
对不对啊？为什么西方教的教皇他要每年要给给一般的普通的众生要给他们洗脚啊，他就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啊，宗教是为人服务的，宗教是帮助人解脱的，宗教不是说在你头上的。
嗯，是的。
明白了吗？
嗯，对。
好了。
嗯，师父就是最后就是佛陀说闻者智者闻风止步，愚者闻闹为观。弟子也想起以前印光大师曾经说过的话，就是世真修行人静坐唐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师父也说过，就是说是非者就是是非人。那请问师父，如果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遇到同修有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可能会影响到其他的同修或者影响到弘法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能够劝说其他同修要当心，或者写邮件给东方台呢？这个算不算是搬弄是非呢？
其实汇报正常的情况，我觉得也不是属于搬弄是非，因为有时候要救人，要救人要讲的。我们东方电台曾经有一个发生过一个事情，一个小朋友不好好修，出了一些感情问题，就是没人告诉我，最后致使他不好好修了。对不对啊？这个事情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你看你出于公心还是私心，明白了吗？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你是出于公心，真的为了救他，你就不会说哎呀，我前怕狼后怕虎啊，怕他会怀疑我。你师父，你看我讲人家，你骂我也没关系，我是出于公心，我真的为你好啊，对不对啊？人家不会讲师父的。人家还觉得你师父是在关心我，所以很多人说师父你骂骂我吧，人家懂啊，你以为人家不懂啊？有些孩子爸爸妈妈真的关心他，他不懂啊。如果爸爸妈妈假公济私啊，拼命的为了自己泄愤，他对孩子不好，对不对啊？孩子也懂啊，就是看你的出发点啊。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所以弟子也想起一句话，就是行得正，坐得正，当仁不让。其实自己坐得正的话，自己真的是为真心为别人好，自己真的是要护持好这个法门的话，其实不单单是自己，身边的人，周围的人的眼睛也都是雪亮的。
嗯，这就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嗯，所以我就告诉你，你要真心，你不会胆怯，那你会威武。
嗯，
啊，所以叫威武不屈嘛。
嗯，
就是一个人要威武。但是呢，如果你带有私心了，你去讲人家，你自己心都虚的。
嗯，
这个不好的。所以这最怕呢还有个问题，自己觉得自己很正。这就麻烦了。
嗯，
自己觉得自己很正，还理直气壮的去讲人家，那你就惨了。
嗯，
所以要有正念的，啊，那正念是很重要的，要有智慧啊。
嗯，好的。嗯，感恩师父开示。师父请您开示，就是佛陀最后说的，就是要觉自身知觉，悟心中自信，觉中有悟，其华精微，自妙其言，这句话的含义。因为佛陀说的这句话感觉太深奥了，我没办法理解。
我一句就跟你讲，你第一句你讲给我听。
佛祖说，就是第一句是要觉自身之觉。
啊，要觉自身之觉，就是你要觉悟的人必须从自身的本觉当中来觉悟，而不是靠人家来帮你觉悟。好了。
嗯，
第二句呢？
啊，悟心中自信。
悟心中自信，你开悟来自于哪里啊？来自于你的本性啊。
嗯，
佛陀讲的，一个人开悟要有本性的佛，你才能开悟。如果你没有到第九意识当中，把本性的佛那种佛法的那种本性根性啊，从我们的基础上来，你永远不会开悟的，明白了吗？
嗯嗯，明白了。啊，然后下一句是觉中有悟。
觉中有悟，当你感觉着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在变幻无常的时候，你就开悟了。你感觉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今天明明讲好的，它怎么明天又变化了？很简单，
嗯，
你就开始开悟了，你才知道哦，佛讲的世事无常啊，哦，这叫无常啊，不就懂了吗？
嗯，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然后下一句话是其华精微，华就是中华的华。
嗯，
其华精微。
对对对，这个很简单，其华精微就是升华啊。
嗯，
理解里边的内涵也叫华，明白了吗？其中的内涵非常的精确，非常的微妙，明白了吗？
嗯，
好啦。
嗯，明白了。然后最后一句是自妙其言。
自妙其言就叫妙不可言呐。啊。
嗯，
你自己开悟之后你才知道，哎呀，原来这么精彩啊，原来这个佛法这么经典呢，啊，妙不可言呢。不是语言能够讲出来的，叫妙言。明白了吗？
嗯，是的，就像佛陀当年传法时候拈花一笑，这个人家都不懂，但是就是初祖的那个达摩，好像是达摩祖师，就一下子就
开悟了，
不会了。
嗯，开悟了。因为每一个人对佛陀的理解不一样嘛，对不对啊？
嗯，
所以我们说很多人很难全面的理解佛法，只是片面的太多，就瞎子摸象嘛。
嗯，
对不对啊？
嗯，
啊，一摸到象的腿，哦，原来大象是两根柱子啊，对不对啊？
嗯，
不是这样讲的，因为你不可能完全全面了解佛法，所以你真正的全面了解佛法，你才知道什么叫佛法啊。它是宇宙啊生存之根本的真理，明白了吗？
嗯，
好了。
嗯，啊，感恩师父，今天弟子问题问完了，然后弟子现在学全家给师父拜个年。
好，再见再见。
嗯，稍等一下。嗯，
祝师父新年快乐，法体安康，
长久住世，广度有缘众生。
谢谢谢谢，好，祝你们新年愉快，好，再见啊，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师父新年快乐，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